好的，像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才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听道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也借着诗歌常常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把焦点专注在你的身上。正如诗歌所说，人生可能有时候会遇到暴风雨，虽然雨点会洒在我们的脸上，但是求你也常常提醒我们，在天上的太阳是不会变的，你就是那位是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太阳。求你也让我们在人生的路程上，每当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灰心，我们都会把焦点专注在你的身上，知道你是那位看顾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好牧者。所以天父，我们也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今天也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认识你，也开启我们的心灵和耳朵，让我们懂得用心去聆听你向我们说的话。求你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也特别的与我们同在，阿们。好，今天我们会继续看马太福音五章。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五章，我们会继续上一次我们看的21到26节。不过今天呢，我们会集中在23到26。或者我们再完整的再看一遍，就是21到26，我们可以一起读啊。找到后我们可以一起读马太福音五章21到26节1、2、3。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那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那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做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叫你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万不能从那里出来。
好的，好，马太福音五章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章啊，因为这里是要耶稣是特别要教导我们去分辨啊，什么叫宗教，什么叫认识神啊，两者是有区别的啊。你可以做一个宗教徒，但是你不认识神啊，所以这点我们要分清楚。而且每个宗教都有自己一套的规矩，一套的法则。只要你守了这些法则，那么按照宗教的定义，你就是一个好的教徒，你就是一个好的好，就是一个好人啊。就正如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一样，你守法你就是好人，你不守法你就是坏人啊。但是认识神啊的标准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耶稣呢在这里呢就特别的用了不可杀人来说明这一点。古人为什么说不可杀人呢？因为杀人者难免受审判，对吧？也就是说杀人是坏人，所以神必然会审判他。但是耶稣却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这个就真的是冲击我们的价值观了。在我们看来，杀人才是坏人，动怒怎么会受审判呢？即使法律也不一定会审判你，你向人发怒，对吧？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神会审判我们，因为言语暴力其实是显明了我们内心的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杀人呢？肯定是你内心出了问题，
对吧？啊，但是只要你不杀人，法律拿你没办法。但你没杀人，并不代表说你没问题。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只是想告诉我们，言语暴力或者我们言语上那种对人的藐视，啊，对人的羞辱，其实是显明了我们里面心里面的罪。啊，所以如果你心里面对弟兄或者对邻舍有藐视，有愤怒，你可能要反省一下为什么，赶紧处理这个问题，免得你受审判。有些人甚至会因为对人的不满，甚至心里面会咒主人啊，希望他快点死，或者希望神审判他。那其实这些问题，这种的心理的活动，是反映了我们内心有问题。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不处理的话，我们会受审判。啊，这种价值观真的是我们不习惯的啊。那所以，透过耶稣的这番话，我们知道神关注的不是治标，意思说怎么样防止我们杀人啊，这不是神想要的，这只是治标，没有治本。如果不想杀人，我们必须从内心里面处理我们对人的态度啊。所以从21节到26节，你会留到有一个字反复出现的，就是弟兄。弟兄这个字出现了5次，也就是说神关注的是你跟弟兄或者邻舍的关系。如果你不想伤害你的邻舍，那么你就必须改变你对你邻舍的态度。那我们今天集中在23到26节，那留到23节是以所以作为开始的，对吧？为什么所以呢？跟全文怎么联系上呢？所以什么？为什么所以？那为什么23节是用所以作为联系上文啊，作为开始的呢？那跟前文有什么关系呢？那前面谈到什么？前面谈到审判，前面谈到审判，22节谈到地狱的火，对吧？那么所以想说什么？对啊，所以耶稣简单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关系是什么？如果你想逃离审判，想逃离地狱的火，你该做什么呢？啊，所以23节他就奉劝我们，赶紧跟你的邻舍和好。啊，如果你知道你得罪了人，人家对你有抱怨，你赶紧与他和好。那留到25节呢，耶稣还提到，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他想说什么？那前面呢，前面献祭那边呢，似乎是说你没有意识到你得罪了人，对吧？你突然想起，对吧？但是25节似乎你知道，对吧？两者是有区别。25节好像是你知道，你就跟这个对头就一起在路上，对吧？那什么意思？啊，
还没有到审判的那个地方去，还都在路上。
但为什么不和解呢？虽然知道，那前面献祭那边可能不知道，对吧？他突然想起，但是后面他是知道的，为什么他不和解呢？那也就这也是说明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很自信，我觉得我生他气，我藐视他是非常合理的。这显明了这个人心里面很自信啊，很自以为是，他自以为有理，所以他不在乎，没觉得不需要处理。但耶稣告诉他，你必须处理，否则时间一到，你想处理也没机会了啊，审判官会把你下到监里啊。所以这点我要大家留意这两个的区别啊。献祭那个是谈到这个人突然想起啊，后面就谈到这个人很自信啊，他可以敢跟对头在路上，他也不和解啊。但是耶稣告诉你，不管什么情况，你必须要去和解。那我们回到23节再仔细看一下，那耶稣为什么突然谈到献祭？那或者我问你一个问题，
送礼物给神重要呢，还是跟灵舍和好重要？啊，都重要，呵呵，都重要，平等。但是按照这里来看，哪一个重要呢？对，和好重要，但这不是我们的想法，对吧？我猜大部分人会觉得献礼物给神至关重要，对吧？去敬拜啦，奉献啦，祷告啦，读圣经很重要。与弟兄的关系矛盾是小事，小诫命，记得吗？前面谈到小诫命，不着急，所以跟对头在路上也不着急，没事。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关注献礼物给神，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变得我们不在乎我们跟别人之间的矛盾，我们不在乎我们得罪了别人，那这是我们的盲点。那我说耶稣的这些话其实是颠覆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宗教观啊，人关注的是献礼物给神或者献祭给神，但是神关注的是什么呢？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耶稣说，如果你跟人之间有矛盾，你可以不用献祭，先放下。为什么神说不可杀人？因为不可杀人是关乎到你跟你邻舍的关系。如果你心里面对邻舍有恼怒、藐视，其实你已经被神拒绝了，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你可能还很热心去献礼物，但是耶稣要告诉我们，如果你心里面藐视人，言语伤害人，那么耶稣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礼物能够挽回你跟神的关系。这一点我们要记住。所以耶稣在这里奉劝我们，与弟兄和好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希望听了这番话之后，我们也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思想，去回应。那其实耶稣这番话不是在改变律法，他其实是重申了旧约很多先知的向我们的提醒所以今天我或者给大家看一些例子，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其实耶稣这番话旧约是常常提到的。我们打开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我们看第一章，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658页以赛亚书第一章的11和12节那如果你读这番话，你会发现到神非常厌烦以色列人的献祭，好像说够了，我不要了，别再拿来了谁向你讨这些呢但是同时间你又看到以色列人是非常热衷献祭所以你看到神的要求跟人的这个理解是完全有很大的距离的。人总以为神喜欢我们献礼物，而神反而很厌烦我们向他献礼物当然是有原因的留到神的这种语气，还说你们干嘛来朝见我呢就好像觉得你们干脆别来了。那到底这些以色列人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58章第2节，同样一卷书，我们翻到58章。58章第2节721页58章的第2节或者等美音小章的开始58章的第2节 的。
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
嗯，那这是说反话啊，这里是神是在说，这些人好像是非常爱我啊，非常热心守我的典章，非常喜欢亲近我。其实这里说的是反话啊。我们继续看第三和第四节。还有第四节，
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
那你知道以色列人很热心啊，但是同时间他们意识到好像神不理他们啊，所以他们说神干嘛不听我们的祷告呢？啊，不看我们的进食呢？然后后面呢就给了他们解释。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威逼人啊，用拳头打人啊，互相争竞啊，威逼人可能是用言语来威逼人啊。但是正是因为他们跟灵舍之间的这种矛盾，导致神不理他们，尽管他们非常热心献祭，非常热心祷告，非常热心进食，神就是不听，不理会他们啊。那以赛亚书你可以说是一个前呼后应，前面的谴责，后面又再次谴责。神不喜欢宗教，神不喜欢献祭，神喜欢的是我们跟灵舍有一份的和睦的关系啊，出于敬畏神，我们彼此尊重。那以色列人似乎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什么时候明白呢？是到了他们灭国之后，他们才幡然醒悟，他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看第五十八章的第九节，我们可以看第九节。
那时你求告，假伪必应你；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动作和指灾人的指头，必发恶言的事。
我只是简要的让你们看这些经文啊。那这些经文你可以倒过来看，意思说，你若从中间除掉众恶和指灾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反过来又说，那时候神必然会听你的。什么是众恶？这里没说什么是恶，对吧？那是什么恶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后面有一点提示，后面说到什么呢？指责人的指头，对吧？那明显是跟语言有关系的，对吧？你指着人没事，对吧？人家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你不会只是指着人，你指着人肯定是有话要说的。然后后面说到什么呢？恶言。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语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可以威逼别人，威胁别人，成了别人的重恶，很难跟你相处。所以神说你必须改变啊，你若改变我才会听你的。那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就是圣经颠覆了我们的宗教观。不要以为神啊，或者你信的这个教啊，你的神就喜欢你献祭，喜欢你搞很多活动，喜欢你非常热心。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喜欢这一切。你若想跟神建立关系，你必须搞好你跟弟兄之间的关系啊，千万不要以为可以靠献祭献礼物来跟神建立关系，这是不可能的。那当然我们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了，那么这些礼物是谁说要献的？还不是圣经说的吗？啊，既然是圣经说的，为什么最后又说神不要呢？啊，搞得我们都糊涂了，就是该献还是不该献呢？那或者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些礼物或者这些献祭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神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什么牛羊啦、脂油啦、血啦，我不要，我不需要啊。的确，神不需要，但为什么神又要我们献祭呢？那打个比方，在圣经里面有赎罪祭，对吧？神吩咐以色列人，如果你犯了罪，得罪了人或者得罪了神，你就必须来到神面前献祭，表达你的忏悔。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反过来以为，如果我犯了罪，神要的是一只羔羊，给了羔羊之后我就解决问题了。不是的，赎罪祭的意思就是神给人一个机会来表达他的懊悔，是需要的。就等于说，比如说得罪了我，我不跟他说话，即使他想道歉，我也不跟他说话，这不行的啊！如果我真的接纳他，我必须给他一个机会来表达，我也要表达我向他的接纳。所以这个献祭是一方面给犯罪的人有一个机会表达他的悔改，而神接纳他的祭是一种表达，说神原谅了你。所以这其实是给人一个机会来去纠正他的错误，而且让他的良心能够解决这个罪疚感。所以我们不能反过来以为神要的就是这些，但是我又不悔改，我只是献了这些，神就饶恕我了。那如果你理解错的话，我告诉你，你可以献了，神还是不饶恕你，因为你献的态度是有问题，你没有真正的改过。那圣经里面也有 一种叫感恩祭，这就是一种礼物啊，一种当以色列人对神有那种感谢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机会表达，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对神有那份的感谢，那么你就可以献一个感恩祭表达你的感谢，你可以献一个礼物给神。神需要礼物吗？神不需要，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表达。那这个表达也很重要，为什么呢？那就等于小孩子，如果小孩子对父母有表示那种感激，他想送一个礼物给你，其实是好的，你应该接纳的，因为这是让小孩学习懂得去感恩啊。我们不能说不用了啊什么，我觉得是其实是教他你懂得感恩，那么这是你要表达的，好，我接纳，其实是鼓励孩子懂得感恩。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些背后的精神的话，你就知道其实神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表达我们心里面的感受或者回应。但是神其实更想的是什么呢？神更渴望的就是你的这份对神的感恩能够转移到你弟兄的身上，明白吗？我感谢神，我非常开心，那么好吧，你这份感谢和开心，那么就把这份的美好的情绪转移到你弟兄身上，你对他好一点吧。如果你得罪了人，你献了祭给神表示懊悔，那么神更希望的是，那么你赶紧跟弟兄和好吧，这才是更美好的祭。那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些献祭背后神的这种心肠用意。所有的祭最终神是在鼓励我们搞好我们跟人的关系，这就是献给神的最好的祭。如果你心里没有神，其实你是不会在乎你跟人的关系的。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我们或者我们可以一起仔细读这二十三节哈。好，一二三，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好了，那这里说到你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这句话你觉得有点奇怪吗？为什么会在献礼物的时候突然想起呢？也就是说之前没想起，对吧？那为什么会在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呢？对，其实这里是在告诉我们，神会提醒我们，如果你对神认真，如果你真的从心底里想向神献礼物，神会提醒你。
其实这里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我也希望你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因为很多人怀疑神是不是真实，你是可以经历到的。神怎样帮助我们呢？其中的方法就是他会提醒我们，你的内心会听到神的声音。那这个献礼物的人明显他之前没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当他来到神面前献礼物的时候，好像心里面有这个意念告诉他，你的弟兄对你不满，你赶紧去先去处理。那这个经历我觉得有点违反人之常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记得什么？别人对我们不好，对吧？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对别人不好，对吧？那有点违反人之常情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如果神跟你说话你知道的，因为这是违反你一贯的思维。大部分人心里面记住的都是别人怎么对你不好，很少人会想到我什么什么时候不小心得罪了人，没有，很少的，除非神帮助我们。你是可以经历到的，如果你对神认真，我可以保证你能经历到这句话的真实。那我记得我好像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见证，就是以前有一次我们弟兄几个人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在商量一些事情。当时跟我一起住的有一个弟兄呢，这个人胆子很小，就是说他经常考虑很多事情，就是很谨慎吧。我不应该说他胆子小，但他很谨慎，什么事情呢都是左思右想的。后来我一点不耐烦，然后我就当众说他，哎呀，你这只母鸡别担心，别这么害怕吧，就是我就这样说他母鸡但外国说母鸡就是意思说胆子小我说了我没什么感觉，对方也没什么表示我没察觉到他有什么不高兴，我自己也没感觉，因为我当时说这个话我不觉得我是生他气啦，或者说故意要羞辱他，我没这么想，我只是随口就说出了，哎呀你这只母鸡，我说别再左思右想了我就这样说了。但是很奇怪，隔了大概两三天，我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间圣经有一句话提醒我，神会按照我们所说的话来审判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好像神在提醒我什么，按我的话审判我。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种读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好像神在跟我说一些东西，但是我当时还不太理解。于是我就祷告，我就问神，我说神有什么或者有什么心意，我请神告诉我。然后很奇怪，当我问的时候呢，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我，我得罪了那个弟兄，那一天我那句话得罪了那个弟兄。我当时还不太相信，我说没有啊，我心里就觉得没有啊是这个说人家母鸡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他也不会那么小气吧，就是说我当时也没有恶意，所以我当时没有这么想到什么。但是既然神这么说了，我就找那个弟兄，我问他，我说弟兄，今天早上我读圣经的时候，神提醒我说我那天说的这个话伤害了你，我要向你道歉。我就这样跟他说，你知道弟兄说什么吗？他说是的，那天我很生气。他没表示，但是我没察觉，我一点都没察觉出来。那弟兄跟我说，是的，那天他很不开心，他觉得我当面这样在众人面前这样说他，他很难受，很不开心。那我觉得神是真实的，你向他认真，神也会向你认真。你想亲近神吗？你想读圣经吗？你想祷告吗？那么神会告诉你，先处理好一些其他事情，然后你才可以亲近神。那这是很真实的事，我相信你也能够经历到。我敢说你们当中若有人是对神认真的，你也会经历到我所说的。 因为这违反人之常情的，正如我说，我只会想到别人怎么伤害我，别人的话怎么令我难受，别人做什么令我难过，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什么行为言语伤害了别人，我从来没察觉的，我只想到的是别人伤害我。你可以经历一下看看圣经说的这话是不是真实的。而且从过往的经历我发现，那些对神认真的人呢，都有这种经历啊。我试过有学生跑来跟我说，哎呀，他很对不起自己的父亲啊，竟然跟我说这样的话，一个中学生，虽然有一天跑来跟我说他很对不起自己的父亲，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些为什么他这么认为。我很惊讶，因为这违反人之常情。这个中学生怎么会突然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伤害了父母呢？真的是违反人之常情的。无论是夫妻，当妻子对神的话认真的时候，他突然间会意识到他在哪一些方面做得不好，对不起丈夫，或者丈夫认真的时候，他会想到，诶，我在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伤害了妻子。很奇怪的，你会发现这些人突然间好像里面好像醒了过来，敏感了。当然敏感归敏感，最关键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按照神在我们里面的提醒去回应呢？就正如这个人献祭的时候，神让他想起了，那么关键是他会怎么做决定，他会不会马上放下礼物去处理这个问题呢？还是说他不管，他还要继续去献祭？那这就是你要做的选择了。那所以从这里呢，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神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搞好我们跟灵舍的关系。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人的关系我们是不敏感的，我们只敏感到别人伤害我们，但是我们从来不敏感我们伤害别人。如果你对神认真，神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先解决你跟人之间的矛盾。那所以让你心里想起，这是神的一个做事情的方法。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神是透过圣经的话。今天你读了这一大段经文，可能神没让你想起什么，但至少这些话已经是非常明确的提醒了你。包括以赛亚书也很明确的提醒我们，不要用言语去威逼别人，不要用言语去指责别人，不要用什么拳头打人。当然这个不是指拳头，而是说我们有时候的这种态度言语跟用拳头打人跟杀人流血其实没有区别的。所以圣经的话是提醒我们。或者我让大家再看一下旧约神在旧约里面神的关注非常一致的关注。我们打开弥迦书六章的第六到第八节。比如说你读这番话，你就怀疑这圣经讲的话是自相矛盾，对吧？来到神面前跪拜该献上什么呢？献上东西多得很，牛啦羊啦都可以，对吧？这是圣经说的。但是这里又好像告诉我们，神不喜欢这些东西。亚伟其喜悦谦谦的公羊吗？似乎好像又告诉我们，神真的不是喜欢这些东西。你觉得有时候圣经有点自相矛盾，到底神要还是不要，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 但愿你明白我的话之后，你就知道献祭是为了你，不是为了神。所以千万不要反过来以为献祭是为了神。如果你明白这个律法的精神，你就通了。那么你献的祭，神才会喜悦，因为你明白这个精神是什么了。这个精神是什么呢？精神是什么呢？第八节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神要的是你行公义，就是让你好好听神的话。行公义就是听神的法则，好怜悯。神不需要你的怜悯，那么这个怜悯是谁？怜悯谁呢？怜悯你的邻舍。动怒就是对人缺乏那份的忍耐，那份的怜悯。羞辱人的话，说闹情绪闹脾气，其实就是一种对人的没有怜悯。是你要听神的话，与此同时你也要对你的邻舍有那份的怜悯。第三样就是要存一个谦卑的心，这样你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 我希望呢，圣经这些话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让我们明白这些律法的精神。那么将来呢，我们知道该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献礼物，该用什么态度去亲近神。我希望透过这些，如果神真的在心里面提醒你一些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像你得罪了谁，伤害了谁，你要赶紧去处理。处理你在言语上或者伤害了别人，你要赶紧去处理，这样呢你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那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一起探讨，就是那圣经不是要求我们要饶恕人吗？对吧？这点大家都清楚对吧？但是马太五章说什么呢？他说如果弟兄向你怀怨，对吧，然后弟兄告你，对吧，告你之后呢，你要坐牢，对吧，你要被审判，对吧。那问题来了，既然神要求我们饶恕人，为什么神赞同弟兄向我怀怨呢？甚至支持弟兄告我呢？那又不是自相矛盾的吗？那圣经有很多自相矛盾，对吧？那不是吗？同意吧？圣经不是要求我们饶恕人吗？那我也可以告别人了，对吧？弟兄可以告我，我也可以告别人，对吧？可以吗？好像是可以，对吧？他可以告我，我也可以告别人，对吧？
不可以的，
可以还是不可以？啊？不可以。那么弟兄为什么可以？那是他的问题。
一般真的是自己，神让我们就是不要阻挡别人，要把自己做好，可能。
对。那其实你留意到，我们很多时候只停留在字面上，我们还是不明白那个背后的精神。是圣经说我们必须饶恕人，对吧？这是对谁说的？对你说的，不是对你的弟兄说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反过来，我们会拿圣经话要求别人，是我对不起你啊，我伤害了你，对不起啊，你必须饶恕我。这是我们的心态。所以当别人不饶恕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生气，觉得这个人小气。那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我们该用什么态度看圣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盲点，我们总觉得圣经的话都是对别人说的。其实你要明白，圣经的话是对你说的。当圣经说我们必须饶恕人，它是对我说的，我就必须想一想，有我心里面有些什么人我不肯饶恕的，我要赶紧去饶恕。 那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要赶紧去处理。这不是反过来说，哦，那么我也可以向弟兄怀怨。那所以我必须，我希望大家明白啊，我们必须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去看圣经，要明白圣经的话是对我说的。如果我看了这番话，我还不愿意主动跟灵舍和好，意思说你想起了，对，那天我情绪不好，我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伤害了别人，你想起了。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主动的跟灵舍去和好，就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啊，我不愿意向我的弟兄和好的话，那证明什么呢？那证明我不肯悔改。正因为你不肯悔改，所以你必须要下在监里。这是一个形象的图画，帮我们明白，既然你不肯悔改，神怎么可能饶恕你呢？既然神不饶恕你，也就等同于神要把你下在监里。那如果你不悔改还硬要献礼物，也就是说我们会令神更加生气，明白吗？因为神要的不是礼物。那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些圣经的精神非常重要，不要只是停留在字面。那回到马太福音21章和22章，5章21节和22节的话，那里说到不要动怒，不要向弟兄动怒。其实动怒是表明了我们心里面对别人的一种藐视啊，觉得对方不如你啊，觉得对方很无知啊，其实是心里面对人的一种藐视。那动怒的效果永远都是不好的，动怒只会挑起对方心里面的恶的反应。所以当你向人家动怒，别人心里面向你抱怨的时候，其实他控告你是有理的，神不能不管，因为神是公义的。你的确做错了，你在言语上伤害了别人，对方告你是合理的，所以神必须要管这事啊。如果你不悔改，那么他可以真的把你告到地狱里，因为你不肯悔改。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控告你的人因为不肯饶恕你，他也有麻烦。你看到这一连串的效应了吗？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硬要按照自己的情绪说话行事，你会挑起别人心里面的恶。你不但害了自己，你也害了别人。所以和好非常重要，和好不但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别人。你主动去和好，你就是你向神表明了你那份悔改。而当你愿意去和好的时候，你也救弟兄脱离这种的抱怨，这种的所谓的怀怨，明白吗？那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啊。所以我不想大家搞得两败俱伤啊，不要最后呢啊，我们太任性了啊，太体贴自己的情绪了啊，不但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啊。所以希望圣经这些话也大家也记在心里。我相信当你认真把这些圣经的话记在心里的时候啊，神也必然会提醒你的。好的，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